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8月14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要讨论美中两国的奥运金牌大赛，以及里约奥运场边一些有趣的现象，有哪些值得我们思考之处。下半场则要带您关注即将登场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以及北京对台湾是否正在采取所谓的穷台策略。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我们今晚的节目呢，仍然会有脸书的直播。那么已经有网友提问说，希望看看脸书今天有什么新发现。发现就是您看不到台北的画面，因为我们台北的这个宽频网络呢，有一些故障，我们现在正在抢修当中。已经有这样的问题了，我们现在仍然积极的在联络中华电信啊，所以这个星期我们仍然是透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跟美国来进行这次的海峡论坛，也跟这个电视观众，还有收看脸书直播还有或者是 YouTube 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啊，请您原谅。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两岸问题的分析专家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老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今天很可惜看不到博弈的画面，不过我们今天很特别，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在华盛顿的现场，我们请到的是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的主席，同时也是8964的学运领袖王丹教授来到海峡论坛。王丹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当然，今晚的海峡论坛也将同步进行脸书的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也欢迎大家在脸书上留言，或者是向两位来宾提问。好了，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巴西里约奥运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美中两国的奖牌总数也开始和第三国拉开了距离。美中之间的金牌大赛是不是两种体制的较量？中国的游泳选手傅园慧，他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是不是能够打破中国对金牌的迷思呢？另一方面，曾经旅居台湾担任英文老师的美国籍男子克里斯，带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身穿国旗装，在里约奥运的观众席上帮台湾选手加油，却遭到了大会人员的阻止，还要求他把衣服给脱掉。相较于4年前伦敦奥运的撤旗事件，台湾方面应该如何运用外交智慧来保留观众席上的国旗？运动精神能否超越政治，为中国人民与两岸关系都带来正能量呢？海峡论坛今天邀请了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哦。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王丹王教授，我们目前看到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在奥运金牌的这个比赛当中现在是名列第一哦。那么中国名列第二，他的这个奖牌总数是41，金牌有13面，那第三名是英国暂居第三。你怎么看啊这个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金牌大赛，这个背后是不是一种体制上的较量呢？
我自己写过文章哈，那当然我认为背后是一种体制。我觉得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我都各自生活很长时间了，
是
对体育这个问题的认知是非常不一样的。说远一点的话，中国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几乎就把这个社会的各种机制的部分都用来作为强大这个国家复兴民族的一个工具，那体育就是一个。其实五四运动就主张，那时候因为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这个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上是很大的刺激。所以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的话，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体育，哎，他还游泳啊，他到老年的时候还游泳等等。就是从五四运动以来，其实对中国人的精神一直有一个熏陶，就是体育是为了彰显国力，是为了强大，是为了激发爱国主义的热情。那我觉得当然在美国啊，体育跟爱国主义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他们也有，可是更多的我觉得在美国体育是从下而上的啊，他是真心的，作为基层的老百姓对体育有热情。那我在美国大学也待了10年，对不对？就是美国的年轻人从小学开始对体育的热情是全民性的，他不像中国，中国是完全是集中国家集中资源去培养一批运动员。 那么群众体制这一部分放的就是基本上没有怎么去处理。所以这两个国家的体制很有意思，一个是自上而下用国家的力量集中资源培养，一个是自下而上，一个是比较专制的手段，一个是比较自由的手段。所以我才说它是两种体制，表面看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可是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体育背后当然有政治。所以其实这次体育的较量背后当然也反映的是不同的国家把体育当作一个什么样的工具，或者当作一种什么样的一种途径来完成他们的一些愿望，这样的一种甚至是一种价值观的对抗。
好的，感谢王楠教授。就像王楠教授刚刚提到的，这个很难，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请教武汉教授的是，我们看到这次的里约奥运哦，在之前之后都有一些跟台湾有关的风波，包括了之前 CNN 就报道说没有办法使用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而使用的是中华奥会的会旗，引起了台湾民众的不满。那么现在我们又看到一位支持台湾选手的一个美国籍男子啊，挥舞着青天白日满地红，还有身穿国旗装帮台湾选手加油，却在大会的观众席上被赶走，而且还要求他把衣服给脱掉，引起了一阵风波。那么前驻美代表沈履勋也投书说，其实台湾应该要运用外交智慧来保留，至少保留观众席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你怎么看这个风波，还有台湾应该运用的外交智慧呢？武汉教授，
首先我们讲CNN 的那则报道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我觉得有点在说风凉话，因为台湾会面临今天这个处境，整个是一个国际政治下的一个产物。那么当然台湾来参加这个奥会，从一开始这个名称问题就受到很大的质疑。那么最后呢，因为中国进入联合国之后，那么台湾整个就被这个奥会啊整个排除在外。那么一直到90年才开始恢复了这个会籍。那恢复会籍呢，在名称在旗歌上面都做了一些调整。那么尤其名称也不能称中华民国，也不能称台湾，叫中华台北，因为叫台湾就变一中一台了，所以叫中华台北。那么这也是一个妥协。那么国旗呢也不能用，那么只能用这个奥会的会旗。那么加上这个梅花的这个图样。那么歌呢也只能用这个就是国旗歌。对，所以这个整个来讲就是它就是一个国际政治。那所以台湾当然委屈不委屈，非常委屈。在这里从9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参加到现在第七届了。可是过去我们常常在这个旗歌的尤其是旗帜的问题上面遭遇到很多不平的待遇。远的不讲，我们就光从2008年这个北京要举行奥运的时候，结果圣火要传到台湾，要不要进台湾这件事情就有所谓的旗帜的问题。那么当时就为着这个事情摆不定。那么到了2012年在伦敦奥运还有撤旗的事件。那今年呢，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克里斯先生，他把国旗穿在身上，结果呢也遭遇到这个劝阻。那当然这些事情在这个当时的这个约定里面是有这样的，就是说在这个整个奥会的这个举行的这个场地上面是不能见到这个中华民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这个旗。可是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凸显我们这个国家呢？我们还是得把我们给宣扬出去嘛。所以当然我们是要运用一点智慧。那么在外交上的努力，我觉得当然要伺机而动。那么看起来目前看起来好像这个整个国际政治的氛围对台湾稍稍有利，但是呢也不能，也要必须在这个大国之间的妥协里面去获得一个认可。那么另外呢，在这个运动竞技的场地啊，那么发动一些这个观众或者是这个有对我们台湾非常友好的甚至于我们自己的侨胞能够大量的使用这种衣服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标志啊，把国旗绣在上面。那么这样子这个慢慢的让整个国际社会能够了解到中华民国是一个存在的。
感谢武汉教授。那么怎么看这个国旗风波呢？稍后听众观众也可以透过脸书或是来电来向两位来宾提问，然后请王丹教授发表评论。不过谈到这个场边的一些现象，我想要请到王丹教授是有关于这个傅园慧的现象，这位洪荒女神引起了广大的支持，她率真的表现真的很可爱哦。你怎么看她的现象是不是能够打破刚刚提到这个中国的金牌迷思呢？
我也觉得傅园慧现象很有趣哦，我也蛮喜欢她的，喜欢听她讲话。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妇女支援联合会的，
傅园慧
听别人讲到傅园慧，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他是歪打正着，我不相信他是刻意安排来展示中国形象的。总体来讲，中国还是希望说能够通过奥运会这样的竞技体育来彰显一个强国的形象。孙杨是比较正宗的中国奥委会或者中国政府希望出现的形象，傅园慧应该是擦枪走火。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擦枪走火其实反倒带来的是一些正面效应。我意思是说，没有一个国家不会利用政治啊来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这一点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苛求中国共产党。但是你要用那种蛮横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方式，很激动的方式，甚至骂人的方式呢，比如说跑到澳洲那边去围攻人家小粉红出动的方式，还是用傅园慧这种比较亲切的、比较为大家所能够接受的方式，这个就差得非常多了。但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我还认为傅园慧只是个人事件啊，不是说他整体的这个体育为中政治服务的精神和风格有所变化。
不过反而倒非常巧合，能够帮着中国改善他在奥运当中，
希望中国政府从中得到一些启发，知道怎么样更好地宣传自己的形象。
好的，感谢王楠教授。谈到这个运动家的精神，我想要请教武汉教授是，究竟运动员的精神能不能跨越这个政治上的隔阂跟藩篱？我们看到一张照片，我请导播来帮我们播放一下。就是我觉得个人觉得非常有趣的是，这个看到17岁的韩国选手李恩珠和北韩的27岁的选手洪恩珍，他们在体操的场馆相遇，两个人不但有说有笑，还一起自拍哦。那么我们看到，朝鲜最近是多次向东海试射导弹了，令两韩关系非常紧张。那么两位选手能够这样大方的交流，他们的照片啊，展现了一个奥运的真正意义。我想请教您是，这个您怎么看这种运动员的精神究竟能不能跨越政治的藩篱哦？那看到刚刚南北韩的运动员可以合照，两岸的选手是不是也可以来张合照呢？武汉教授，
政治的藩篱基本上是由政客所造成的。那么在纯运动竞技的场合，当然大家都是强调这个奥运的精神，就是和平跟友谊。那么我们看到这次南北韩运动员的这个合照，那么让整个国际媒体成为一个关注的一个焦点。那觉得说，哎，北韩的运动员是不是也跟过去有点不太一样？那么是不是他们也比较开放？甚至于有人讨论说，那个北韩的运动员这么一合照之后，回去会不会受到处分？
是。
那么可是看起来应该是不至于，因为前这个运动员曾经也就在这个运动竞技场合跟西方国家的运动员有过照面，那么回去并没有受到处分。何况金正恩现在也是要为了要宣扬他的国力，把体育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工具。那么在无独有偶的，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奥会场合，也看到这个射箭的这个选手
是
北韩跟南韩之间也有一个比较友善的一个互动。这个南韩的选手黄胜恩把饼干放在桌面上送给这个北韩的选手。那么另外有一个北韩的这个体操运动选手叫李世光，那么对于南韩有一个同号，那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参加这个奥运，所以也表示慰问之意。我想这都是在运动员之间这种互相的一个关怀。但是这里让我们有一个感觉，是南韩跟北韩他们在族群的认，就是在民族国族的认同上，大体上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这个朝鲜民族，或者是就南北韩应该原本是一家，是因为政治上的这个隔阂。可是在两岸之间，现在看起来的问题啊，
更复杂许多，
哎，不太一样。那么尤其在台湾，特别觉得自己跟中国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想这个问题会来的比较严重一点。
武汉教授提出一个深刻的问题，不过我们真的很希望在奥运场上多几个像是这个傅园慧啊，或是李恩珠这样可爱的年轻选手，可能会让这个奥运的正能量更多一点哦。
是的。
好了，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在现场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虽然这一次我们在台北没有办法进行影像连线，但是我们目前从脸书看到还是有很多这个热情的网友非常
真的吗？
首先我想请教在华府的王丹教授，就是您刚有提到这个孙杨啊，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跟孙杨这次跟澳洲的霍尔顿的这个骂战呢，展开了这个网友这个非常激烈的攻击啊，大批的这个网友，您刚刚提到的小粉红啊，纷纷的翻墙啊，到这个霍尔顿的这个 Instagram 上去骂他，还说要这个孙杨，这个霍尔顿跟孙杨道歉啊。 那也有很多的网友说，这一次这个里约奥运感觉有黑中国的感觉啊，就处处针对着中国、啊，觉得他们特别心里不是味道。不知道，想请啊、王丹教授，我们看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另外，也刚刚这个宗宁有请问到这个国旗或者是国民的问题，也想请教您，有先前有网友提到了，就是说，既然两岸同属一中的话，那大陆逼台湾叫中华台北，那为什么大陆方面不也叫中华北京，表现这个两岸同属一中的诚意呢？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回应？
是，一个是我觉得哈，其实我刚才也强调过，体育跟政治不可能完全分得开。其实中国共产党在运用体育营造对他有利的这种国际局势方面有过非常成功的案例啊，那就是历史上的著名的乒乓外交啊，那个时候中美之间完全是对立的，而且打过一仗。那在这种情况下，庄则栋然后在一次的乒乓球的比赛会是上、啊、主动的就跟一个美国运动员握手，完全揭开了中美关系新的一页。这个当背后是毛泽东、周恩来在背后主导的。我一说中国实际上都是有倒退的，对吧？就是这次乒乓外交是国际关系外交史上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啊，怎么样通过体育来促进友谊。我觉得体育对两个彼此对立的国家也好，地区也好，有冲突的实体也好，它可以有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是要不然就是增进友谊，通过谦逊的表示来增进友谊，要不然就是通过自大的方式来表示对抗。那从目前的中国，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说中国的网民呢、啊、背后是不是有政府的引导，但是中国网民现在的表现，尤其包括像孙杨那样的表现，我觉得恰恰是不是朝着敦促友谊的方向走，而是朝着制造裂痕和对抗的方向走。比如说，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孙杨的态度实在是太傲慢了，他上来就讲说我就是王，我心说我才是王呢，王他才是王，谁那么多姓王的，干嘛你就是王？但这最后他成绩就不太好。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中国的网民啊，想让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能够更好，但是这样做其实适得其反。那回头说到台湾这方面的话，我觉得你也不太可能要求中国现在答应改叫中华北京，这个当然也不现实了。但是其实是可以通过民间的力量来彰显台湾的存在和影响力的。那我刚才吴教授也提到说，比如说做些 T 恤啊或者印在身上，那当然也很好的主意啊。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方式也是可以，比如说其实台湾政府方面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影响当地的媒体啊，比如在巴西啊或者在澳洲啊或者在美国啊一些媒体上去发表一些文章，来展现出台湾的一些声音，也许也是一个办法。
嗯，好的，谢谢王丹王。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吴汉吴教授，就是虽然现在奥运是进行到一半了，这个您刚刚有提到田径的比赛还没开始，我们刚刚私下有聊过。那但是在目前包括是这个游泳的竞赛，还有一些其他的竞赛方面呢，好像这个大陆的选手表现都不太如以往一样。比方说像这个游泳方面，以前我们提到这个孙杨以前都说这个大陆是称霸这个泳坛的，现在好像像孙杨开始他就受到一连串的攻击啊，会不会有人就觉得说好像大陆从改革开放以后很多的年轻人呢、啊？一方面是这个爱国的思想没有那么浓厚了，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赚钱的渠道多了，所以他们逐渐的就没有那像以前那么浓厚的，或者说你只要拼这个奥运啊拼运动就可以出头。他们现在出人头地的管道很多了，这样导致这个夺牌的数量比较少的一个原因。
我想刚前面王丹教授曾经讲了，这个在这个西方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他们在这个体制上是不一样，所以当年共党国家所有的这个运动都相当杰出，比方说苏联啊、东欧啊，那包括后来像中国大陆开始崛起，它也是把运动当作一个重要的项目来发展，特别是在北京奥运的时候，它的金牌夺牌数达到世界第一。可是呢，这个它整个的就是用一个举国体制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训练。那当然得牌的这个选手他获得的将来获得的这个报酬也是相当可观的，但对他的国内对他的社会来讲都是高人一等的。可是在西方国家基本上运动员是透过一个就是经营的机制来做，也就包括了这个有提供经费资金，还有这个教练整个的，然后以后在这个运动生涯里面的这个生涯规划，他会获得这样的一个报酬，所以他的激励 可能远比这个由国家强制性要来得更高得多。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职业运动发展到极致，它甚至于这个机制里面，它可以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运动员进来，包括看到的 NBA， 看到大联盟都是如此。那么所以中国大陆呢，因为整个改革开放以后走到今天，很多过去在这个体制里面不能够出头的选手教练都纷纷到其他的国家去了，也造就了其他国家的运动员的水准的不断的提升。那么相对的也形成了中国大陆的一些这个弱化。那么当然中国大陆走到今天，我觉得应该是把西方的体制拿进来，然后将来看这个运动员有没有办法做自己的生涯规划。而且这里面我觉得西方更优的一点就是他们的运动医学非常不得了，我们的王建民可以再站在大联盟的投手板上，这个就是运动医学的一个功效所在。那么将来大陆需要在这方面加强。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热线电话拨打电话来参加讨论哦。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还有台湾的电话是00-801-148-940。当然你也可以透过脸书来发表您的评论和向两位来宾提问哦。我们的脸书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电话了，现在接听上海唐先生您的电话。唐先生您好，请说。
首先我觉得这个奥运是起源于希腊，完全是西方的风气，所以对于中国来讲是不公平的。我建议伟大领袖这届以后就退出奥运吧，办我们自己的中国的武术，对吧？除了就是说这样我们可以弘扬我们的文化，我们没必要就是说我样都跟着这些西方去走。在国内应该立刻把这个体育课停掉，换成武术课，这样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出真正的中国人，而不是说又移民了又怎么样了，对吧？包括那个像台湾为什么会有台独啊，就是像吴汉教授这样所谓的谦谦君子姑息养奸的结果。
上海唐先生提醒你，我们理性平和的来参加讨论哦，大家尽量的切题来简短扼要发表你们的评论。广东的广先生您好，广先生请讲。
喂，
请说。
哎，我说一下哈。
嗯哼，
这个像这个评论吧，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是这个那个我跟你关心。
对，你们要把收音机的声音稍微关小一点，才不会有太大的回音。
好，那个这个是这样的。
嗯哼，
如果说你要这个关键呢，要争取自己的权利，还是要看那个你自己争取不争取。就感觉到呢，这个蔡英文在这方面呢，确实哎吃很大的亏。
嗯，
你这个作为一个国体，你都在这里这么一摆平，你怎么能在谈什么呢？
嗯，
应该说这个旗帜应该是这样打下来的。如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跟那个台湾民主共和国，这里有两个国家，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同属于一个旗帜。那么这边呢，就是说一个是民主，一个是独裁，这样的话就很好分了，是吧？你要打出来就好打得很了。那么你自己不争取，是吧？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就是你也这样想，我是大陆的。
谢谢您的来电，我也听明白您的意思了。感谢两位听众啊，针对这个金牌大赛还有这个国旗风波发表他们的看法。除了请王丹教授回应一下，如果您觉得有什么回应之外，我想加入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这次还看到另外一个场面有趣的现象，就是对于中国的这些想要夺金的这个选手失利呢，香港民众似乎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些网络上文章我看到是说，香港的民众有点幸灾乐祸，这跟4年前北京奥运的时候相比，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差。那时候北京举办奥运，对不起，是8年前，2008年的这个北京奥运，那时候。后的国家认同感是达到最高的。其实香港民众对于这个能够身为中国人的一部分，北京的选手能够获牌，他们也很高兴。但是我们看到现在2016年，他们却出现了一种幸灾乐祸的一种现象。你怎么看这种差距反映出来背后的一些问题呢？
首先，刚才有一个听众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提出说干脆退出奥运，那大家都学武术，我觉得哎好主意啊。我还可以继续补充，就干脆中国人民 就全部都出家哈，去少林寺，十几人都去当少林寺的和尚，这样的话更能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武术啊。我觉得这个我也蛮赞成的，如果能做到也挺好，都变成少林寺和尚。那这个像香港这个状况，我觉得其实不只是香港啊，我以我现在看到的奥运会的很多比赛，那只要不是中国观众的话，基本上都是站在中国的对立面的那一方去喝彩。但是某种程度就香港而言，表现出香港经过战中运动以后啊，跟中国大陆的这种分离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尤其年轻人，当然年轻人最爱看体育节目，那也可是年轻人中的这个支持港独啊，或者本土的这个力量本身就是占主流，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可是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出中国这几年呢，虽然钱很多在世界各地投资，但是并没有把国家形象营造得非常好。因为它不仅是香港，实际上别的很多国家的人民的在这种奥运会这种赛事中啊，它的那个倾向性还是对中国不利的。我觉得它反出来的是我们是要怎样去营造中国的国家形象。那你体育已经是非常软的一种方式了，如果都不能为中国争取到很好的国家形象的话，那其他的那些经济投资啊、扩张啊，恐怕就更难了。这一点我觉得才是就是奥运会背后折射出来的国家命运的问题。
嗯，好的，感谢王丹教授。也同样的问题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你怎么看目前这个好像跟八年前的北京奥运当时的这种国家认同的这种比例相比哦，现在的这个里约奥运好像感觉上不管是香港也好台湾也好，刚刚提到说两岸选手能不能来张合照，你也有提出了您的观点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落差导致现在台湾跟香港对于跟北京认同或者说在运动场上帮中国人加油这件事情其实是越来越没有办法接受了呢？吴汉教授，
对台湾的这个问题啊，是在马英九刚开始2008年执政的时候，基本上两岸关系是开始走向一个比较和缓比较友善的一个方向，那么可是走到一半之后，就是也说马英九执政第二任年之后呢，那么台湾的民众开始对于两岸关系持续向前发展产生了一些疑虑，那么尤其这个在大陆，尤其大陆啊不断的崛起，在各方面的实力展现之后，那么台湾的民众对于未来要走向这件事情开始有点却步了，那所以台湾的民再加上这个台湾自己内部的年轻人老一代的凋谢了，年轻人起来之后对大陆的认识越来越没有，这样子就台湾两岸之间的分离的这种意识就越来越加强。那么当然香港的问题呢跟台湾又不太一样，香港是因为在2008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民众大量的走到香港，到了香港，那么在香港呢变成了一个资源上面的一个分配的不均，那么让香港人觉得被侵占的感觉，所以相对的有了这种就是战中或者这种反中的这种情绪产生，再加上未来这个香港普选的这个问题，激发了这个香港年轻人啊要去争取自己的权利，那所以这个是香港跟台湾之间跟大陆之间会产生这样大的一个摩擦的一个状况。那么当然中国大陆要如何去处理好这样的港台之间的这种差异跟问题，我觉得中国大陆要好好认真思考的问题。
嗯，好的，谢谢吴汉教授。谈到这里，我也一直很想问一个我很好奇的问题，就是如果在奥运场上或在电视机前看到这个中国队跟其他国家队比赛的时候，究竟台湾的观众会替哪一边加油？其实蛮好奇的。如果脸书上的网友或者是听众愿意发表你们的看法的话，欢迎打电话进来或是在脸书上发表评论。不过我也想看看博弈那边有没有看到一些脸书的一些评论可以跟我们分享啊，或是请两位来宾跟我们进行上半场的总结。博弈那边有任何脸书上的提问可以看到吗？
脸书上的提问是有的，但是这是网友互相在交锋比较多。
是，
但是证明了我们。
那我们这边有一位台北的刘先生也想发表评论，我想听听看。台北的刘先生您好，我刚刚问一个问题，如果您看到这个奥运在电视机前面看到奥运比赛，如果你看到中国队，譬如说跟美国队好了篮球赛，您会支持哪一队呢？刘先生，
我是在美国之音啊。
嗯哼，
喂，
请讲。
安妮啊。
刘先生，
我认为那个吴教授说的那个话啊，还是蛮保守的啦。像我们蔡英文总统在台湾啊，是归众望所归。
嗯哼。
哎，是 像我们国内啊，国内的人非常重视我们那个奥运的那个选手，但是我们蔡总统说尽力就好了。
嗯，好的，
谢
谢，谢谢刘先生。不好意思，我们今天上半场时间有限，我要很快抓紧时间接听一位吉林的阿正先生，就请两位来宾做总结。阿正先生，请简短发言。
哎，主持人好，
你好，
嘉宾好。中国这个体育啊，实质上就是为政治服务的。中国的举国体育，其目的就是让老百姓爱党爱政府。运动员的成绩啊，都是党领导下获得的。中国在奥运会啊，为取得这个成绩啊，偷偷摸摸的使用兴奋剂，相当的无耻。另外，我给王丹提点建议，希望啊，你能够经常来到VOA讨论这个。
我也希望啊，从台湾飞过来有点远。
以及未来中国的如何实现民主。我们是热情的期盼王丹经常能够到做客美国之间。
好
的，谢谢谢
谢
谢
谢阿正的先生的来电。那最后我们就请两位来宾进行总结，希望王丹先生能够多来我们的海峡论坛
啊。啊，我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多来啊。那我简单讲，我觉得就是中国应该从竞技体育转向群众体育啊。那体育其实不仅是为了一个国家的强大，更主要的是为了人民的健康身体。那体育背后反映的很多的价值，包括团队合作精神啊、自由啊、公平啊等等，这个才是体育真正的精髓。那么举国体制可以给中国带来一些金牌，但是从目前的奥运会历届比赛的成绩来看，举国体制还是拼不过美国这种真正的比较自下而上的这种体制。如果说是两种制度的较量的话，我认为是中国这种模式的失败。那么这一次你可以看到金牌数就越拉越大，可以看得出来投入了那么多的钱，那样的举国体制并不能达成真正的效应。体育还是要真正的从个人从人出发再走向国家，而不是从国家出发去走向人这个过程。
嗯，谢谢王丹教授。吴汉教授给我们上半场简单做个总结。
哦，当然在台湾的人来讲特别关心台湾能不能参加国际这种盛会。
是
我们当然第一个就是证明我们国家将能不能以国号进成为一个奥运的一个会员国。那么另外就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运动选手能不能在奥运的竞技场上扬威。
嗯，
在我们的整个训练还有这个教练的体制上面要不断的加强，避免像谢淑薇这样的一种事件呢会发生。那显然我们这个体制里面有一些问题是需要去解决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台湾这个体育当局要好好认真思考的问题。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有关于美中金牌大赛还有奥运精神的一些相关讨论呢，我们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即将登场，北京是否打算采取琼台策略。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